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你们听得清楚我的声音吗？
听得清。
好，因为我的声音比较小，我怕后面的人听不见。最近我们的部门大家都知道我在基督丰荣团契这个机构里面服侍哈。那我们部门里面呢也有很几位的同工然后在课程当中也有不少的组长小组长。那我们就每个月都会聚集一次，我们一同在读一本书哈。这本书是魏乐德他所写的，叫做品格的革命，重塑属天的生命。在这本书当中呢，他这个作者他提到了一个非常挑战的一个观念哈，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启发。他说只有从舍己里面我们才能得到灵魂苏醒的答案。我再讲一次哈，只有从舍己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灵魂苏醒的答案。那在小组的讨论里面呢，有几位同工就很真诚地分享了他们直观的感受。过去他们对舍己还有背十字架他们感觉怎么样哈，就是直观的感受。那有些人的脑海里面就浮现了感觉，听到这舍己跟背十字架呢，感觉就有一种疲累感，很有压力的感觉，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些负面的联想，觉得舍己呢好像是不爱自己，忽略了自身的需要，甚至呢会联想到那一种刻苦己身的苦修形象啊。但是呢在我们彼此的深入讨论之后，大家的想法就出现了转变，反而感觉到心情更已经被释放了哈，如释重负，耳目一新。怎么了？是我按到吗？他们发现原来耶稣的命令并不是要让人好像在学习在做功课一样，要交代要交差一样，让人家感觉到窒息或者是剥夺生命，而是邀请我们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的一个层次。所以呢今天我也想邀请大家一同来思想舍己。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舍己的，就好像刚才我讲，你听到这两个字直观的感受是什么？舍己。在你的信仰路程当中你怎么样实践舍己的？可能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些的答案，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跟随耶稣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断的让你觉得有这么多的命令，圣经上好像也有这么多的要求会觉得很疲惫。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很可能我们还没有真的明白舍己的意义，以至于就错失了救恩所要带给我们的那种喜乐跟盼望还有自由。如果你觉得让你感受到很沉重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真的好好的来听到底耶稣在这边他讲舍己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要回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啊。在这一章的最前面的部分，在13到23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戏剧性的转折。 我想你们可能都很熟悉这一个故事。彼得他刚刚认出了耶稣基督，可是呢，他却因为怜悯，舍不得主耶稣去受苦，所以他就加以拦阻。他知道说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受苦，所以他就阻止。彼得觉得他自己是出于爱心，但是耶稣却很严厉的回应。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乃是体贴人的意思。这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哎，我是出于爱，我这么的爱主耶稣，可是耶稣却这么严厉的责备我。紧接着呢，耶稣就发出了对众人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金律，哈，金律。耶稣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今天我想邀请大家，我们就放下这些可能过去你感觉到有一种沉重的包袱，我们就放下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学习什么是舍己的真谛。我们要理清楚哈，什么是做门徒。做门徒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个门徒哈，其实就是那种师徒关系。这个是一种怎么样的师徒关系呢？学生要完全的向师父来学习，要效法他的生命，还有他的所作所为。有些人以为只要相信了耶稣，接受了救恩，做个基督徒就可以了，不需要进阶来做门徒。好像说基督徒跟门徒是有阶段性的，是更高阶的哈。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在圣经当中，基督徒跟门徒是没有办法分割的，跟随耶稣就是受召成为耶稣的门徒，没有所谓的普通会员跟 VIP 的差别哈。所以当我们信了主，我们的就的这样的一条路就是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在马可福音里面同样记载了这一段彼得他要不要耶稣去受苦的这一段，还有耶稣讲的这个经律，我们要背起个人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同样是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特别不同的描述。马可说耶稣责备了彼得之后，就叫了众人和门徒来。所以耶稣不是只是叫门徒来，他也叫了众人来。所以呢，这个就表示什么？舍己跟背十字架不是只是给门徒的，也不是给少数人的特殊呼召，乃是给所有愿意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这个是一条标准的道路，我刚才说了不是 VIP 的道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这里的若，这个若，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一些的用词连接词，若代表的是什么？跟随耶稣不是被勉强的，也不是被逼的，不是出于压力，他若，所以是给你有选择的，若你愿意来跟从，所以呢你来信相信领受救恩，没有人强迫你。 是真的从出于你内心感受到神对你的这一份爱，你愿意来接受这个救恩。所以这个跟随耶稣若也是一样，没有人给你任何的压力强迫你要来跟随耶稣，是出于自由的一个选择。那么门徒之路就是建立在这种关系跟渴望上，你渴望来跟耶稣建立关系，说这个是一种关系，没有人强迫，是你渴望，你自愿的欢喜快乐的要来跟随主耶稣。所以当我们因为信心，因为爱，因为渴慕耶稣选择这条路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舍己跟背十字架了。所以起点是你渴望然后来跟随，那么接下来我们才能够谈舍己跟背十字架。如果前面这一步都没有的话，我们也不用谈舍己跟背十字架了。好，所以呢，接下来就要带到我们生命苏醒的这样的一个起点。刚才这一位作者说了什么？舍己背十字架乃是一个灵魂苏醒的开始。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谈的核心就是主权的转移，不再由我做主。舍己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主权的转移。耶稣说你们当舍己，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舍己呢，我们可能会联想到舍己，那是不是说我要压抑我自己呀？我不能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要否定我自己，要忽略自己的需要，好，都要考虑别人的需要，不要在乎自己的需要，甚至是对自己不仁慈，好，我要牺牲很多，然后连自己的需要都忽略了，都轻视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原文，舍己这个词，你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意思。在原文当中，舍这一个字是否认与人某一个人的关系。我再讲一次，舍这个动词就是否认跟某人的关系。那可能你听得一头雾水，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会很清楚。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不认主就是他撇清跟主耶稣的关系的那个动词，就跟这个舍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他要撇清跟主耶稣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如果你要跟随他，你就必须与那个被罪性主宰，以自我为中心，习惯自己做主的那个旧我，你要跟你的旧我断绝关系。这样你们听得清楚吗？要跟你的旧我断绝关系。所以呢，并不是否认你存在的价值，我们要分辨得清楚，而是把旧我对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交还给神，让他来掌权。刚才我提到了耶稣他很严厉的责备彼得，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一件事不能临到你身上。所以耶稣就责备他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一句话呢，就说提到了一个主权的归属，我们是要体贴神的意思，不是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常常会有两种意志彼此在拉扯，一个意志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人自己的意思，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掌控什么，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走，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所以呢，舍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很有意识的，我们要察觉到在我们心里面有这两个意志在交战，我们要很有意识的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让位给神的心意。因此呢，舍己的关键不在于表面上你做了多少的牺牲。我们都很有可能表面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服事，我们做了很多爱人的工作，可是不见得我们的心里面是完全的顺服在神的心意底下的。最重要的是在于说，在我做的这个时刻里面，我虽然是在表达神的爱，可是里面的动机是你自己最清楚。你是出于神的心意呢，还是说你只不过是想掌控这一切，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进行？那么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做到舍己。所以弟兄姐妹，这边的舍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重新回到那个跟神的那种正确的关系跟位置上。但是为什么主权交托出来会这么困难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常常觉得有神的意思跟你自己的意思在心里面交战。的确真的是很不容易。很多时候呢，我们明明知道应当要信靠神，可是呢却常常紧抓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计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救我，还有另外一个词，我们说这个假我，或许可能你们也以前也听过，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塑造出来的那一个假我。这个假我并不是神一开始创造我们最原有的那个拥有神的形象，我们已经被世界的价值扭曲了，这个真我已经不见了。我们常常靠着外在的事物来定义我们自己。借用一位牧师他的说法，他就提到这个三个 A， Triple A。我们常常用三个 A 来认定自己的价值。第一个 A 呢，就是 assets， 我拥有什么？我拥有什么？我拥有什么？包括我的能力、我的资源、地位，可能我拥有很多的人脉，甚至是我能够掌控的东西。当我越有能力、越有资源、越能够掌控局面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越安全。那第二个 A 是什么呢？ Achievements， 我完成了什么，我达到了什么，我成就了什么。所以呢，包括我的成就、我的表现、侍奉的成果、工作的果效。当我做出一个好成绩来的时候，当我被人家看见，我证明我自己有用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价值。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 A， Assessment by others， 别人怎么评价我，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们都很渴望别人给我们肯定，当别人接纳我们、肯定我们、尊重我们、给我们高的评价的时候、称赞我们，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是被爱的。但是当我们没有得到别人的赞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别人忽略了我们，然后同样的，我们也就开始否定自己，我是一个不够好的人啊，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们内心的价值就开始动摇了。其实这三个东西 都不是不好的东西，神都有可能借这三个都可以成为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再讲一次，神都可以借着这些来成为他给我们的祝福，但是当我们把这三样东西变成了是生命的依靠的时候，让他们来决定我是谁的时候，他们就取代了神的位置，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看到这些假我的依附，并让基督耶稣的爱来重新定义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开始经历到那一种内在的自由。只有当我们不再用我拥有、成就、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回那个被爱、被神呼召真实的真我。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主权的转移。主权的转移，是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面？是这三个东西吗？还是主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有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舍己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你们都知道以撒是他祷告多年、盼望多年所得来的孩子，对不对？也是他对于未来还有神的命定与他自己人生意义的全部投射啊。因此当神吩咐他说，亚伯拉罕，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哇，等候了多年的爱子，神要他献出去。这个呼召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不单单只是行为上的一个顺服，他牵涉到的是一种生命主权的核心。其实神是在问亚伯拉罕，你愿意把你最爱的、最有把握的，甚至是我赏赐给你的祝福，你再一次交回到我的手里吗？是我赐给你的，你愿意再一次交回给我吗？在创世纪第22章的结局，就让我们看到神他并没有让亚伯拉罕失去了他的儿子，神他要的是亚伯拉罕的心，是主权的归还，让神重新坐回生命主人的这个位置上。彼得他在受难前，他没有办法体会到耶稣的心意，他没有办法以主的心为心，但是呢，复活的主并没有放弃他。虽然他三次不认主，主耶稣还是出现在彼得的面前，再一次的呼召他来跟随他。那么这个时候的彼得也不再一样了，彼得他不再自夸，他也不再保证自己能够做什么，他只是带着一个很单纯的心，我愿意来跟随主，我就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所以我们从彼得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舍己啊，并不是一次就能做到的，也不是五次就能够做到，舍己其实是一生的操练。我们都要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经历软弱或者是失败，学会将主权再一次的交还给那位爱我们的主。舍己呢，并不是靠着意志力 勉强完成的。好，很多人哈，可以的，可以的，我绝对可以的哈，不是靠着自我的意志力，好像在给自己洗脑这样子哈。其实不是的，舍己是要回到你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里面，你愿意信任神。当你跟他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在你的心里面生长出来，生发出来这个种子。刚才我们说这个一粒麦子，这个小小的种子是你对神的一个渴望，它就会慢慢的发芽长大。但是不容易，一生的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当我们愿意把主权交还给神的时候呢，下一个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很具体的挑战嘛。这个挑战是什么？是代价的背负，在跟随中承担。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常常误会这个十字架哈，都会把很多生活上的小小的事情都当成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十字架哈。有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些疾病啦，啊烦恼啦，啊这些人际关系啦，啊这些摩擦啦，是神要给我背负的十字架啊，这些的矛盾呢，都是神要给我背的十字架。但是呢，真正的十字架并不是指那一些无可避免的困难，而是指为了追随耶稣基督，为了活出真理而主动选择愿意承担的代价。现代人哈，都很喜欢佩戴这个十字架的项链，觉得这个是很美的装饰，对不对？好，但是你们知道十字架即使在耶稣那个时代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对不对？是一个羞辱，是代表要走上死亡。好，所以呢，背起十字架是要走上一条毫无退路，必须放下自己一切权力跟尊严的道路，必须放下自己尊严跟权力的一条道路。所以它不是一种很消极的来接受命运，哎呀没办法啦，我就只好背起我的十字架。不是的，不是这种消极的心态，乃是说我积极的，我愿意，我知道走这条路要承担，但是我愿意背起，我愿意顺服神摆在我前面的道路。那么耶稣在这边说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个是谁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这个他是我们自己的，神量给你的，你要背起的十字架。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说，没有一个人要背的十字架是相同的，神给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同，你要付的代价也都不同。对于彼得来说，他的十字架，我们都知道他是渔夫，所以他要放弃他稳定的一个职业，离开他熟悉的环境，他去跟随主，他要跟着主耶稣过着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是他要背起的十字架。但还有呢，比如说撒该，他要背，他付上的代价是什么？他要面对过去的羞辱，甚至他要拿出巨额的资产来偿还他不义，过去对不起人，现在他要背起，他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他以四倍来偿还给他亏负的人。 所以呢，我们看见共同点就是什么？我们必须追求，我们必须放下这一种渴望有权利、渴望尊严、渴望安逸的这种老我，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些老我死去。这种牺牲不是消极的受苦，而是带着使命来献上自己。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当中，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想我们是最清楚的了。他没有逃避，虽然他心里面也有这个人的意思，对吧？人的意思，他说他跟天父呼求，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但是最后他顺服了，他顺服了神的心意。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也看到约瑟，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他也面对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他面对这个祖母的诱惑，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对于一个身处在异乡里面，孤独而且是正值壮年的这样的一个奴隶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来的呀。他可以选择顺从祖母的意思来换取更高的职位跟安全感，因为他不过是个奴隶呀，他可以趁机来攀升啊，攀升，让自己更在这个异乡的地方更有价值。但是约瑟他选择了舍己，他舍弃了感官的欲望，他舍弃的那一条可以通往权力的途径，他抛下了外袍，但是他不愿意抛下对主的忠诚，对主的诚信。但是他换来的是什么？他要承担代价呀。刚才我们说在跟随中要承担，他放弃他就要承担，他承担的代价是什么？就是牢狱之灾啊，牢狱之灾。但是他背起了他的十字架，他为了持守上帝的公义，约瑟就甘愿付上自己的代价。弟兄姐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计算过你跟随主耶稣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常常说舍己背十字架太难了，但是这个属灵导师魏乐德他说，如果我们不舍己不背十字架，我们要所付的代价会更难。你不走这条路要付的代价更大，你们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更大？我们不做门徒的结果，我们会失去真实的平安。我们不做门徒的结果，我们就失去了被神所爱的那个生命，我们失去了神让我们在这个绝望的世界里面可以站立的稳的那个盼望。简单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失去了神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所以当我们抓着那一些不能够持久的东西，我们就会失去了永恒的祝福。所以呢，舍己背十字架不是愚蠢的道路哈，不是愚蠢的道路，而是人生最高的智慧。现在我们就将这三句结合在一起，跟从我，跟从我就是一个关系的起点，是主权的转移，背十字架是跟随的代价。这三者有明确不可以颠倒的次序，一步一步一步，没办法颠倒的哈。若没有先舍己交出主权，就很容易把不属于十字架的这种意识形态，我们当成顺服， 比如说我们可能把控制当成了中心，我们也可能把浩劫当成顺服，但是当我们把主权真正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去做一个分辨，哪一些是神呼召我们承担的，哪一些是神呼召我们他要我们放下来的。最后我们要记住，舍己跟背十字架必须是放在若有人跟从我的这句话里面才有意思。但是主耶稣说到这边，他不是就停在这里而已，他还说了把我们要带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下面这一句话更重要啊，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矛盾，又有救又有丧掉，哎，这不是相反词吗？啊，怎么会说失去就是得着呢？我想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成语，你们最常听到的什么？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失，有失就有得，跟这个意思很相近。上帝的作为常常超乎我们人的理性，超乎我们的想象。即使在圣经里面，这一种属灵的悖论哈，是常常出现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还有吗？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保罗他也说，我在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在这边呢，耶稣他表示了一种关于生命的一个很深的真理。他说生命不单单只是肉体的存活，也不仅仅只是说死后有永生。这个生命这个词哈，是包括了人全部的存在，里面包含了什么？有人的思想、情感、欲望、身份、安全感，还有价值感，甚至就是关乎我们所最深切的那个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所以耶稣他提醒我们，当如果我们人只专注在保全自己，只顾着自己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只为了保护自尊、证明价值，或者是抓住我这些的安全感，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枯干，最终我们就会失去它。所以呢，想要救自己生命的最终就会丧掉生命。如果我们愿意为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将生命完全交在他的手中，那么我们就会经历什么叫做真正的活着。那个是一种来自神的自由，一种很丰盛丰满能够得着安息的生命。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他出来传道，有很多的门徒跟随他，但是主耶稣来了之后，他的门徒就在看，哎呀不得了啊，现在谁比较火红啊，现在是耶稣比较红啊，好多人都跑去跟随耶稣了。所以呢，本来跟随施洗约翰的这些人，他们心里面就不是滋味，他们开始动摇了，他们感觉很不安啊，我们跟随的这一位，诶，现在好像不行了，没价值了。但是施洗约翰听了他的门徒这样子的一种心声，有没有动摇施洗约翰吗？ 他说：“哎，对啊，那如果我的现在我的人都跑了，哦，很多人会这样子，跟从我的、欣赏我的、觉得我好的人，现在不再肯定我了。”但是呢，施洗约翰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主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他真知道他在主耶稣里面他站对的位置，而且他也知道他的价值是在神的爱里面，并不是因为他在这世上有什么样的成就。虽然他失去了别人的掌声，可是呢，他却履行了主耶稣给他的呼召，他可以得到那个真正的喜乐跟满足。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要怎么样实践？你们要怎么实践这个失去跟得着呢？你们要怎么实践？在家庭当中，要能够愿意放下非赢不可的这样的自尊。在家庭，在职场上，你要放下非我莫属的骄傲。你能够得着的，当你放下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别人对你的信任以及真正的影响力。在教会服事的时候，要肯定别人的恩赐，放下个人的意见，我们得着的就是整个教会的合一，有神同在的喜乐。主临前被送上解博士，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生最大的仇敌就是己，这个己喜欢嫉妒、骄傲、批评。他说有的这个救我的这个己呢，就没有爱，就没有耶稣的爱。那么有耶稣的爱，就不会有这个救我。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这样子的来省察我们的内心，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个部分的这个老我还在那里，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放在神的手中，也让神真的住在我的里面，可以活出那一个真实的生命。所以呢，当我们丧掉生命的时候，我们不是失去，我们乃是得着。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了，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你们还记得这一段话吗？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的舍己不是否定自己，乃是愿意将主权交给他。背十字架也不是盲目的受苦，而是在爱中回应呼召。而这一条路的终点不是失去，而是得着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口里说要跟从你，心里却仍然想自己做主。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那一些需要交在你手中的救我、老我。今天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再一次交回给你，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来舍己，而是在信任你的爱中学习跟从。愿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不为证明自己而活，只为回应你的爱而活。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门。